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古来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一生在世，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最终都要殊途同归，撒手尘寰。
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那就是神。请听《列王纪查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张晨，愿大家平安，欢迎收听《列王纪查经》。今天我们会继续看《列王纪上》第三章。上一次我们看了《列王纪上》三章第四到十五节，就是关于所罗门向神求智慧。所罗门向神求智慧，是为了能够按公义治理神的百姓，他的祈求是出于一颗无私的心，所以神喜悦他的祷告，就赐给他超凡的智慧。普天下没有人的智慧比得上所罗门王，这一点我们在四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就可以看到。当所罗门领受智慧的恩赐后，他又有些什么特殊的表现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比较长，就是从三章十六节直到四章三十四节。因为篇幅太长，我不打算看每一个细节。很多人以为三章十六到十八节就是在讲述所罗门智慧的彰显，其实不只是三章十六到十八节，整个第四章还是在讲述所罗门的智慧。三章十六到十八节是在讲述所罗门听颂的智慧，他如何公正地判决一个案件，令所有的人心服口服，对他肃然起敬，刮目相看。而列王纪上四章是在讲述所罗门如何管理以色列国，以及他在外交政策上所取得的成就。这些成就当然跟他的智慧有关，或者我们可以先看三章十六到二十二节。三章十六到二十二节说，一日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一个说，我主啊，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她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我生孩子后第三日，这妇人也生了孩子。我们是同住的，除了我们二人之外，房中再没有别人。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她的孩子。她半夜起来，趁我睡着，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他怀里，将他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天要亮的时候， 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了。及至天亮，我细细地查看，不是我所生的孩子。那妇人说，不然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这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他们在王面前如此争论。所罗门经手的案子很多，圣经只是举了这个例子来证明所罗门超凡的智慧。这个案子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将人的这种自私的本性描绘得淋漓尽致。人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很多不可思议的事。两个妓女中的其中一个不小心压死了自己的儿子，他非但没有为此事检讨自己的疏忽大意，反而将别人的儿子占为己有。尽管他品尝到丧子的痛苦，但为了弥补自己的损失，他不惜将这个痛苦转嫁到同伴身上。这个例子反映了人的自私本性。虽然我们没有做同样缺德的事，但很多时候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我们就将痛苦加在别人的身上。这就是罪，不论是偷盗、通奸、贪污、毁谤等，就是罪的本质，损人利己，在所不惜。这两个妓女的案子明显是非常棘手，因为没有第三者在场作证，只能任凭他们各自一词。这个案子在今天就不难审，只要拿孩子和两个女人的 DNA 去测试，谁是谁非马上揭晓。神让人类发现基因密码，不是因为我们聪明，而是因为人类犯罪的手段越来越高明。很多罪案都是天衣无缝，用传统的侦查方法根本无法破案。所以神允许人类在末世发现基因密码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用来抵制罪恶的蔓延。但在所罗门的年代，根本没有什么测谎机、基因化验等科技来判断谁是谁非。民间的审判官面对这个案子根本束手无策，最后只好交给国王来下判决。古代的帝王就好像今天最高法院的法官，民间有什么难以判断的案子都会交给国王来判决。这就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保罗可以要求向罗马王帝提出上诉。这两个妓女的案子在当时肯定是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所以圣经才将它记载了下来。现在举国上下都在关注所罗门王会如何判决孩子究竟属谁。我们继续看23到28节。23到28节说，王说，这妇人说，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那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就吩咐说，拿刀来。人就拿刀来。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就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那妇人说，活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王说，将活孩子给这妇人，万不可杀他，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所罗门的智慧显明在他对人性的彻底掌握。他利用母亲和孩子间的亲密关系 来分辨谁是孩子的真母亲，一测之下谁是谁非，不攻自破。这个案子让以色列人认识到所罗门王的智慧是天下无双，再难的案子他都可以断案。结果举国上下都敬畏他，因为他有神的智慧，凡事都能够明察秋毫。28节称所罗门所拥有的是神的智慧，这并不是说所罗门的智慧与神的智慧相等，而是说他所拥有的智慧是来自神的。所罗门本身已经是一个聪明人，早在列王记上2章9节，大卫称赞他是个聪明人，所以他从小就以智慧见称。但人的智慧是不足够治理一个国家，这个案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人的智慧根本束手无策。所罗门是极其有远见的人，他明白只有靠公义公平才能赢得国民的信任和尊敬，国家必须以公义为基础才能稳步成长。但执行公义谈何容易，从这个案子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人性的诡诈和可怕，很多是是非非靠人的智慧根本无法判断，不小心还会把好人当恶人处理。所以我说，从所罗门向神求智慧听颂这件事就能看到他是一个很有远见的聪明人。可见一个国家领导必须靠神才能治理好国家，因为人心实在太诡诈了，没有分辨是非的智慧怎么能够治理国家呢？但管理国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无论所罗门有多大的智慧也不能单独一个人管理好这个国家。所以4章1-19节就列出了一系列的名单，这些人都是所罗门挑选出来的臣子官员，帮助他治理国家。名单里有一部分人是所罗门父亲大卫的忠臣的儿子，很多大卫的臣仆都是公义的人，但他们年纪已经老迈，所以所罗门就请他们的儿子来辅助他治国。其余的人物圣经没有提过，但我们相信这些人都是所罗门按智慧在国中千挑万选选出来的，没有这些忠臣的辅佐，他是不可能治理好国家的。接下来我们要看所罗门执政的辉煌成就，我们先看第4章的第7和27和28节。第4章的第7节以及第4章的27和28节，第7节说，所罗门在以色列各地立了12个官吏，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食物，每年个人供给一月。27和28节，那12个官吏各按个月供给所罗门王并一切与他同席之人的食物，一无所缺。众人各按各份，将羊马与快马的大麦和甘草送到官吏那里。这几节经文看来很简单，但其中有很重要的意思。要明白这节经文的重要，就必须了解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人自从进入迦南地就没有真正统一过，各支派都是各自为政，这个问题在4世纪是最为明显。在扫罗王的年代，以色列众支派经历第一次大统一，但这联合只是短暂的。当大卫做王时，犹大支派和以色列其他支派间的征战绵延不断，直到大卫晚年时内战才止息，犹大和以色列总算统一在大卫的王权下。但这只是个开端，唯有到了所罗门的年代， 犹大和以色列才是真正的联合成为一个国家。第七和二十七、二十八节说到所罗门在以色列全地立了十二个官吏，使他们供给王和王家的一切需要。即使说所罗门成立了一个中央政府，每个支派都乐意轮流提供资源给中央政府，支持所罗门和他的臣仆治理国家，这种场面是前所未有的。不要忘记，所罗门是属于犹大支派，以色列其他支派跟犹大支派过往有很多的摩擦，要求其余支派缴纳税收给犹大支派的王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所罗门做到了，他的智慧公正赢得了其余支派的信任。在神的帮助下，他将各支派联合成为一个国家。以色列各支派联合在所罗门的统领下，效果是如何呢？我们看四章的二十节。四章二十节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这句话使我们想起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应许在所罗门的朝代应验了。当然这只是肉身层面的应验，属灵层面是在新约应验的。以色列的人口增加，这反映了什么呢？这意味着以色列享有前所未有的安定。在古代，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疾病、饥荒，使到很多国家的人口都减少，没有稳定，没有平安，国家的人口是不可能增加的。所以二十节就总结了所罗门统治下的成果，百姓都安家立业，吃喝快乐，生养众多，一副国泰民安的图画。我们继续看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说，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所罗门不仅统一了以色列和犹大，在他的统治下，以色列的版图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以色列东边的边界直达大河，大河就是伯拉大河，就是今天位于伊拉克的幼发拉底河，南面或者西南面的边界是直达埃及的边界，版图之大是前所未有的。这也应验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看创世纪十五章十八节，创世纪十五章十八节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波拉大河之地。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的旧名字，早在创世纪十五章神已经给他这个应许，他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会得到从埃及河直到波拉大河之地。埃及河不是尼罗河，而是埃及小河，这点大家可以参考约书亚记十五章第四节。那是埃及东边的边界，神给以色列人的地是有界限的，神并没有吩咐以色列占领毁灭其他的国家如埃及，神只是吩咐他们毁灭那些罪恶满盈的迦南人。自从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后，这个应许一直都未能应验，直到所罗门的年代。这个应许之所以久久未能应验，是因为以色列没有尽心尽意 遵行神的律法典章。正如我说，神的应许是有条件的，不履行神的条件，就休想在神的应许上有份。所罗门年轻时非常爱神，尽心尽意遵行神的律法典章，所以神就祝福他手所做的一切事，也借着他祝福了以色列。当所罗门年老时，他的心远离了神，不再单单敬拜他，谨守他的律法典章，结果以色列国也开始出现了动荡。他一死，以色列就分裂为南北国，从此就一蹶不振。所以我要再次强调，神给人的应许不是没有条件的，唯有很久谨守神定下的条件的人，才能长久住在神的恩典里。从21节我们也可以看到，以色列版图扩大，并不是指他并吞了其他国家，而是指他周边的国家都甘心成为他的殖民地，他们按时向他进贡。所以21节说，所罗门统管诸国，这样的情景是前所未有的。所罗门去世后，这样的景象也不复存在。可见所罗门作王是神给以色列的应许的完全应验，当然我说的是物质层面的应验。从某种程度上看，年轻的所罗门是基督的预表，在他的治理下，以色列享有大平安，人口多如海边的沙，各国都向他进贡，各国的国王甚至远渡重洋来听他的训诲。我们继续看22到25节。22到25节说，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细面30戈尔，粗面60戈尔，肥牛10只，草场的牛20只，羊100只，还有鹿、羚羊、豹子，并肥禽。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弗萨直到加萨的全地，四境尽都平安。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22和23节让我们看到以色列粮食的丰富。所罗门得到的供应反映了百姓生活上一无所缺。24节告诉我们，所罗门所统管的列国都享有平安，难怪他们都乐意让所罗门统管，而且还进贡给他。所罗门的政权也给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带来安定，也给他们有富裕的生活。有一点值得我们留意的，就是25节说的，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这种安定富足的生活，不只是富人才能享有，以色列境内不论什么人都享有这种美好生活。我们继续看第26节。26节说，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00，还有马兵12000。所罗门是一个未雨绸缪的人，他没有因为国家里外都稳定就忽略了军队的需要，他在平静安稳的时期为自己建立了强大的军备。马兵和战车就有如今天的坦克、装甲部队，只有大国才有条件拥有，越强大的国家数量就越多。很多圣经学者认为，所罗门时代的以色列国很可能还超越了埃及，否则法老是不会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所罗门的。说到这里， 或者我们尝试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我们看到所罗门靠神的智慧统一了以色列各支派。当以色列各支派合而为一，顺服所罗门的王权，以色列就变得强大、富裕、安定。你可以说，在所罗门领导下的以色列成了各国的祝福，成了世界的光，成了各国的焦点。我们看第34节，四章34节说，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所罗门王的国际知名度越来越高，天下列国的王都封闻他的智慧，不惜千里迢迢差遣使者来听他的智慧话。这是一幅多么荣耀的图画。所罗门不是靠刀剑制服列国，而是靠神的智慧征服他们。列国的王都主动来耶路撒冷学习神的智慧，就是以色列神的道路。我们传福音时，往往是要追着对方强迫他听。什么时候不信主的人会主动求我们讲福音给他们听呢？有可能吗？唯有当我们完全服在新约的所罗门，就是耶稣基督的王权下，并且彼此合而为一，教会必须完全顺服基督，彼此同心，才能强大，才能做光做盐，吸引不信主的人来归顺基督。不同的教会就好像以色列不同的支派，如果不顺服神，不听从神的基督，那么即使教会很多，也不能做光做眼，因为我们都是各自为政，只关注自身教会的发展和利益。但是如果每一间教会都立志听从神的基督，以他为元首，那么教会整体就能够成为世界的光，吸引列国归向神。求神借着列王记上四章赐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意象。好了，我们今天的列王记查经就谈到这里为止，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